这是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我们想知道您是否可以收到这个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告知我们。您想继续收听福音安息日会世界广播电台吗？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使用 ID AWR0777 新增我们的微信。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福音广播电台人物与典故节目。
欢迎收听人物与典故。听众朋友们，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的想法，
生活在几千年前的圣经人物与我们这生活在21世纪的人有什么相关吗？那些古时候缔造了历史的伟人们，只是些令我们感叹而望尘莫及的对象吗？那些败坏了品德的小人和有负圣托的失败者，难道只是为了让我们嗤之以鼻吗？
在这个人物与典故的节目里，我和小燕将与大家一起通过圣经中的人物和他们的事迹，看看我们能从他们的故事中得到哪些启发，以便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我们每天所面对的生活和挑战，共同奔走天国的旅程。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艾德。
我是小燕，大家好。
很高兴又能跟您坐在一起来研究圣经当中的人物与典故。我们上一讲呢，已经开始学习了士师记当中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参孙，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大力士。那么参孙当年呢，他的出生充满了传奇，因为呢，他的母亲结婚多年都不能生孩子，上帝的使者呢，出现在他的母亲的面前，告诉他呢，他将会有一个儿子。在他怀孕的时候，不可以吃葡萄的果子，由葡萄果子酿成的这些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也不可以吃不洁净的这些动物的肉。那么，参孙的母亲呢，都照着这样做了。这个参孙生下来，蒙上帝的恩典，从小呢就表现出了，可以说呢表现出一种过人的这种力量。我们还学到呢，参孙长大了之后，到了婚嫁的年龄，他却看中了非利士人的一个女子。那么非利士人呢，本来是以色列人的可以说是世仇世敌，但是呢参孙却看中了他们当中的这个女子，结果呢就娶她为妻了。我们来看看士师记第15章。那么这里就提到了，过了一段日子呢，参孙带着一只山羊羔去看他的妻子，结果怎么着呢？被他老丈人拦住了。老丈人说什么话呢？你好久不出现呢，现在才来，还带着山羊羔，你肯定是变心了，不想要我的女儿了，所以呢，我把她给别人了。哇，你说这老丈人真的是有眼无珠啊，可能还没有认识到参孙的厉害。
不过呢，据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呢，就是在那个年代啊，这个他们那个附近地区的那些民族啊，那些人呢，他们结婚呢有一个习俗，就是在这个婚宴的时候，他们结婚呢第一天当然入了洞房啦，啊，成为夫妻啦。但是成为夫妻以后，婚宴结束了，这个妻子和丈夫啊是不在一起住，那丈夫呢就是离开一段时间啊，回来呢要带着这个礼物 来回来，重新回到这个女子的这个父亲的家里面呢，再来接他这个妻子去到他准备好的地方，然后他们再一起去搬家，就搬到丈夫那边去住。所以呢，也就是说，说得更明白一点呢，也就是说，结了婚以后，可能这个丈夫没有跟妻子在一起住，那丈夫要去预备他们住的这个地方，预备他们的家，然后再来接着妻子。
你说这习俗也挺奇怪的。
有一些原因，有些人就猜说这可能是试验这个女孩子是不是会怀孕呢、啊、或者是怎么。有一些呢就不是这么说了，就是说那么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呢、啊、结婚呢是把妻子在结婚婚宴的时候就已经把妻子接到丈夫家里面，直接就在丈夫家里面住了。但他们不是，他们是丈夫跑到那个女孩子的家里面去摆婚宴，跟他结婚，然后呢再把妻子呢接回这个自己预备的家。
嗯哼，
所以这个过程不一样，那么中间会有一些时间的。
嗯，
那么当他带着礼物要去接他的妻子来，跟他一起住的时候呢，要搬家搬到自己的这个两夫妻的地方的时候呢，这老丈人呢不让他进去。
嗯哼，
哎，说这个，因为我以为你生他的气啊，因为他可能出卖你啊，或者是把你的这个谜底告诉别人了、啊，你可能生他的气啊，所以呢。我们看这十五章士师记十五章的第二节，这老丈人说，我估定你是极其恨他，因此我将他给了你的陪伴，他的妹子不是比他还美丽吗？你可以娶来代替他吧。
嗯哼，所以呢
给了伴郎了。
对呀、啊、这个参孙听了这话呢，气就不打一处来啊，非常的生气，要报复这个老丈人。结果呢，他就出去捉了300只狐狸。
嗯，这狐狸有些这个翻译说是狼啊，豺狼。
管他什么呢，反正300只。将这个狐狸的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将火把呢捆在两条尾巴中间，点着火把就把狐狸给撒出去了。你说这狐狸尾巴上有这个燃烧的火把，什么感
觉？往前冲，肯定往前冲啊！这火一直跟着。
对呀、
啊，
圣经说当时呢正是割麦子的时候，
乱窜。
那麦田里面的麦子麦秆都干了呀，麦子都熟了。哇，这一个火把进去，那还不了得了，而且是300只狐狸，两两绑在一起的话，
到处窜，
150对狐狸，150个火把，结果呢就烧掉了大片的庄稼，连橄榄园呢都烧尽了。腓力士人呢非常的生气，他们一打听，原来是参孙做的，而且呢是因为参孙的岳父把他的妻子嫁给了别人。哎呀，腓力士人呢就去把参孙的这个岳父的家呢一把火给烧了。哎，你说这参孙呢一看说，好啊，哼，我又有理由了。于是呢参孙就大大的出手呢，把这个腓力士人击杀了很多。
其实如果说真是只是烧了他的家没伤到人身的话呀，他好像这个出手，就参孙这样出手呢似乎也是好像太大了，这出手太大了。但是呢我们见到这圣经里面的翻译是说呢，说把他的妻子和他的这个妻子的父亲都烧了。
嗯，所以参孙呢真的是火冒三丈啊，趁机呢就把这个腓力士人打得落花流水。然后又怎么样呢？参孙又描写到他去跟这个腓力士人打仗。小燕给我们讲讲这个过程好吗？
嗯，那么当时呢这个参孙就住到一个山石这个洞里面。
嗯哼，
啊，那么这时候呢这个腓力士人呢就要这个追这个参孙啊，要捉拿他嘛。
嗯哼，
所以就拉了大队呢就上到以色列人这个犹大的这个地方来了。
嗯，
那么这犹大人就问了，你们上来攻击我们是究竟有没有什么原因呢？你出师无名啊，是不是？
嗯哼，
你究竟你要打仗你有什么原因，有什么借口啊？那他们呢就说，那我们上来呀只是来这个捉参孙的。
嗯，
那于是呢，这犹大人就自己派了3000个犹大人就到山洞里去找参孙，就跟他说，他说这个非利士人挟制我们，你也不是不知道，哎，你看你现在干的是什么事儿啊。
于是呢就把参孙呢给绑起来交到了这个非利士人的手中，对不对呀？
啊，参孙由得他们绑，他也知道呢，这个犹大人是自己兄弟嘛，就是不至于害他嘛。
没想到呢，这一招也是诈敌人的，对不对？
嗯、哼哼，
结果呢，非利士人一看，好好好，参孙被捉到了，就过来了，迎接了。谁知道呢？圣经说，上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都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哇，你说这个五花大绑在他身上呢没效果，一下子就脱落了，这是上帝的拯救。参孙呢顺手就捡起一个武器，什么样的武器啊？很怪的啊，
驴腮骨。
未干的驴腮骨，就伸手拾起来呢，就用这个骨头打死了非利士人1000人。你说这个战场真的很恐怖啊！就这驴腮骨，你说这武器也怪，而且真的是落到参孙这个
大力士手上，
哎呀，简直是可以说是所向披靡啊！
这是打了一大仗，这他一个人的战役啊！
嗯哼，
这个打了这么一大仗之后呢，也口干舌燥，也累了，疲惫了。他呢就求告耶和华。你看他说的这段话哈，他这段祷告我就觉得他挺狂的。他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落在未受割礼的人手中呢？你说这是狂妄无礼。
我不觉得是狂妄无礼，我觉得呢是他一种信心的表现。他自己说，既然上帝都带领我做这个，他肯定不会让我死在这里，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理解的。
但是他质问上帝，结果但是呢，上帝不管怎么说是施行了一次神迹，让他有水喝，就是让、
这
个、
从
这
个地里面涌出来的，
这个低洼的地方就裂开了，就有水从里边涌出来。
对了，
那参孙喝了水以后呢，精神恢复了，那么那个泉水呢就得了一个名字，
叫隐哈哥利。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讲到呢，你看这里啊，你说参孙是大力士，他的力气从哪来啊？他的力气，因为我们看到呢，有的这个圣经版本呢翻译啊，说那根绳子，他挣脱了绳子，就说那个绳子脱落的情况呢，就是好像碎成灰一样脱掉了。那你说这个人挣断绳子最多是断了嘛，对不对？总不至于说那个绳子就碎掉了，对吧？然后你看这个他的口渴了，那上帝呢从让地裂开，有这个水出来给他喝。这是整个的这个一切的这个能力呢是从上帝而来的。那么至于参孙本人他是不是意识到是这个能力从上帝而来，我相信他是知道的。
当然，
但是呢他是不是真的把这个荣耀归给上帝了呢？
我想他是总体上来说呢，他是荣耀上帝，他是知道上帝，因为他从小怀孕，他的妈妈怀孕这么神奇，肯定告诉他的。而且你看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这期间很多事迹肯定都有的。只是呢
圣经
没有讲出来那么多。
对，只讲到他干坏事的。
而且他祷告的时候，他在干渴要死的时候说，你既借仆人的手施行这么大的拯救，岂可任我渴死，说明了他时时刻刻他是知道上帝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所以有人说呢，说参孙呢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士师，只不过圣经上写的这几件事呢就是讲到他的软弱，他的失落。
所以呢参孙真的是应验我们中国所说的一句古话呀，英雄难过美人关。第16章呢就看到参孙又开始惹麻烦了。
那么之前他的妻子没有了，我们没有见到圣经上记载说他另外再娶了妻。那么在这里呢见到他到了一个城市叫做加萨。这个加萨呢也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大城。就是非利士人 五个部族的这个其中之一的一个大臣。
嗯，
那么他在那儿呢见到一个妓女，就与他亲近。
嗯哼，
啊，那么我见到呢其中一个这个圣经版本，这个版本也是蛮常用的一个版本呢，就讲到呢这个妓女是妙妓，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有一些迦南人他们的这个宗教崇拜啊，为什么圣经上一直说他们行邪淫呢？很多时候呢他就是有一些女性她做妓女呢，用这个收入呢来作为她对她的这个所信仰的这个神，作为她所侍奉的这个宗教的这个奉献。
嗯
啊，就是他们的这个行淫的收入呢用来供养这个庙，
也够忠心的了。
嗯，那他们很多有一些甚至有一些记载呢说说一些女子呢基本上就是说绝大部分女性就是都要有一段时间做这个庙妓的。那么这个呢我们确切的资料就不知道，但是这里呢清清楚楚说她是一个妓女，也就是说她不是作为人的妻子，或者说作为一个未嫁的女性啊。
嗯，
她显然她与参孙亲近呢是为钱财了。
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参孙跟她亲近的时候呢就在他那里过夜，风声就走漏出去了，加萨人呢就来围攻，要把参孙抓起来。他们把这个城呢团团的围住，设下埋伏，说呢等到天亮我们便杀他。谁知道这个参孙半夜的时候起来呢就出了城了，那城门关着怎么办呢？嘿，这个老兄啊将城门的门扇、门框、门栓一起拆下来扛在肩上，扛到了希伯伦前的山顶上。你说古代那城门多大呀？
对啊，而且这是一个大城哦，加萨是这个腓力士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城。
嗯，
那么这个城呢是靠海的，
嗯，
他呢就往内陆走，到希伯伦往东边走啊，往内陆走，扛到山上去，放到山顶上。
所以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怪就怪在这里了啊！你说这参孙，我想他也是自恃强大呀，觉得自己真的是无敌呀，所以他是出去是花天酒地的，这个生活上呢其实是很不检点的。第四节呢就说参孙在梭列谷喜爱一个妇人名叫大力拉，这个大力拉又是什么样的人物呢？
这个讲到她是一个妇人啊，
嗯哼，
这个女人显然是很有手腕儿，很能够套住参孙的，
嗯，
也很能够吸引她，叫她不逃脱不走掉，
嗯
啊，一直把她吸引在身边。那么而且呢这个女人呢我们见到啊，士师记十六章的第五节，腓力士人的首领就上去见那妇人，对她说，求你宽宏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给你一千一百舍赫勒银子。
哇，大笔钱呢。
那个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后面这个十七章的时候就会见到呢十舍赫勒可以是一个人一年的工价。
嗯，
哇，你这一千一百舍赫勒哟，而且还每人给。那我们知道腓力士人有五个大臣啊，五个重要最重要的这个首领啊，
嗯哼，
这那不就是五千五百
这么多钱呢？我也相信的。你看看现在这个美国啊抓那些恐怖分子，那悬赏悬金多少啊，哇，那个百万上千万美金呢，这个你想想参孙对腓力士人威胁多大，这超级恐怖分子。所以人家几个首领呢出这个重金呢要买这个女人，要让她探听情报，那可以理解。
嗯，
结果这大力拉就问参孙呢，你告诉我啊，你怎么有这么大力气啊，我怎么样才能捆住你呢？说不定呢以为这个参孙喜欢被虐待啊什么才能得到乐趣，谁知道。哎，这参孙就说了啊，你用七条未干的这个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 腓力士人呢，就通过这个妇人设计呢，就趁他休息的时候，用这个未干的青绳子呢，把参孙绑起来了。然后这妇人就在旁边喊：“参孙呐、啊，腓力士人拿你来了！”哎，没想到参孙床上跳起来呢，这个绳子又跟那个火烧的麻绳一样，哗哗哗就掉了。这个大力拉一看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
其实这个那些捉参孙的人呢，就躲在那个房间里面，
嗯，
躲在内室里面。这圣经上说，
对呀、啊，你说这个参孙他真的是没脑子啊，他这时候也不知道是自恃强大毫不在乎，还是真的是昏了头了，跟妓女在一起混的嘛。可能也都喝酒，说不定啊，都可能哎。
他们俩，你骗我，我骗你吧，骗来骗去。
嗯哼。
那参孙也没说实话。
对呀、啊，所以可能英雄在这个时候呢，太自信了，就开始变得傻的，智商就很低了。所以呢，他就说：“哎呀，知道吗？告诉你啊，没有使用过的新绳子绑住我呢，我就软弱无力了。”哎，结果呢？趁他睡着，大力拉呢又用新绳子把他捆起来，又喊：“参孙呐、啊，腓力士人来了。”哎，结果呢，这个参孙一起来，绳子又断了。大力拉呢就说了：“哎呀，你到现在还哄我、啊、骗我，你告诉我嘛，到底是怎么样啊？”这个参孙就说了：“你要是将我头上的头发呢，七条发绺啊，与纬线同织就可以了。”
织布
啊，织布的那个东西，
把头发拿去织布。
哎，大力拉呢就把他的头发呢跟那个织布的线绞在一起，用一个橛子呢定住，又喊了：“参孙呐、啊，腓力士人来了。”参孙从梦中醒来呢，轻轻的用手一拔呢，就把这橛子从地上拔出来了，没事。大力拉这次呢就说了，
他不仅是拔起来了，他整个连那个织的那个布啊，那个橛子，连那个织的那个线什么的，整个布都一起拔起来了，
嗯，
就挂在头上。
对呀、啊，那大力拉就说了：“哼，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三次欺哄我，不跟你好了。”这大力拉天天用话这样子逼他。参孙心里就很烦，有的时候真的是啊，女人唠叨，男人是最怕的，所以很烦啊。参孙就说：“哎，算了，告诉你啊，没有人用剃刀剃过我的头的，这就是我的秘密。自我从母胎出来都没剃过头，你看我头发多长，明白了吗？若剃了我的头啊，力气就没了。”这大力拉呢，
你看他连这个他都已经给交出来了。
对呀、啊，说明
他
智商啊已经是低下到了很傻的地步了。哎，不过这个有的时候我看到那个什么说，男人要是真的被女人欺哄啊什么的，好像智商会变得很低。我只是想啊，有的时候恋爱的人都变得傻乎乎的，对不对呀、啊？
不过问题是，他也要，就是说，他也要，接受这种情况嘛，他自己为这种情况开了一道门，他自己为被别人欺哄开了一道门，
哎、他高兴、啊，
以至于他越踩越深。
这个妇女很懂得怎么样讨男人欢心的呀，肯定是饱经世面的，所以这么妩媚的姿态扭一扭啊，讲讲话撒撒娇啊，这个参孙就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哎，把这个秘密讲出来了。大力拉就趁这个参孙睡觉，怎么睡觉呢？这个圣经说参孙枕着他的膝盖睡觉啊，说定来来来，我给你梳梳头发啊，既然这么有力气，我给你弄得好点。哎，趴在他腿上挺舒服的，就睡着了。结果呢，这个大力拉呢就拿剃刀把他的头发给剃除了。这下子啊惨了，大力拉说：“参孙呐、啊，腓力士人来了。”哎呀，参孙这次醒了，身子想活动，动不了了。圣经说呢，他却不知道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你看看，他一意的按照自己的肉体的情欲呢，去跟这个外邦的女子鬼混，又不追求上帝，早就忘记了上帝交给他的使命了，对不对啊？让他做事师啊，他天天去跟这种人混在一起，上帝已经离开他了。
这个上帝赐给他这个大的这个力气啊，实际上呢是为了被上帝所用呢，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这个压制。
嗯，
但是他把这个大力气用在自己的私欲方面，
而且呢把上帝的秘密给出卖了。
嗯，
他把上帝给他的赐福给可以说完全抛弃了，结果呢就这样子他没有力气了，变得呢可以说是手无缚鸡之力。非利士人呢就把他拿住了，这非利士人够惨的了，非常的这个凶残呢，怎么着呢，把他的两个眼睛啊挖出来，然后呢把他带到加萨城，
还套上这个铜链，
哎，铜链锁上，干什么也不会让他白在牢里面吃这个牢里的馒头啊，
其实就是想折磨他
做苦工啊。
啊，你说但是把他杀了那也就杀了，他又不杀他也折磨他，
在这个监里面干什么，推磨呀，
嗯，羞辱他。
对呀，
其实这推磨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很低下的一个卑贱的一个工作，而且呢我们看他这个位置啊，在加萨，记不记得前边讲过一个加萨，
嗯哼，
就是那个妓女啊，他晚上跟妓女亲近，然后后来呢人家来围住他要抓他的时候，他把人家的城门拆了搬到山上去。
对呀，
啊，就是那个城，这下子这加萨就高兴了，这些人高兴了，那你把我们的这个城给拆了，这城门都拆了，你现在好可到我们手上了，那不好好的戏弄他。
嗯哼，你看首先把眼睛弯了，铜链套上，放在监里面推磨，那个拉磨推磨的事情本来就是奴隶啊驴啊做的事情，结果呢他在这里推，很悲惨。
而且讲到呢
他很辉煌的时光呢，现在呢一去不复返了，多悲惨呢。所以我们也要想一想，上帝给我们才能我们不用，顺从我们的身体啊，或者说罪的这个本性去作恶，那么将来的后果呢真的是很可怕的。
嗯，
堂堂的一个杰出的英雄就这样子呢落到了这个监牢里面做牛做马的推磨呀。
那他后来的情况怎么样呢？
其实这个故事呢还没完，非常的有趣。最后呢参孙的这个结局呢是一场非常这个悲壮的一个结尾。
嗯，
我们想呢到那个下一讲继续来学习好吗？
嗯，那么您如果想提早知道这个结果如何呢，您就可以看圣经士师记的第十六章。那么如果您手上还没有圣经的话呢，欢迎您写信给我们，我们可以免费赠送给您一本。
我们的地址是
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您可以写给爱德或者小燕收。
好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呢再见。
再见。
这里是富林信徒世界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如需要更多信息，请随时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是 bible@awr.org， 或者您也可以通过 WhatsApp 致电给我们，加1224-222-0777。